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塔曼。记得初信主的时候，有次从教会听完道回家，我跟先生报告说，圣经里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要尊丈夫为头。先生听了大喜过望，连连赞许。然后我又说，圣经又要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先生马上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人都知道，顺服虽不容易，但舍己牺牲的爱会更难啊。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上帝所造的万事万物都有秩序，人若遵照秩序而行，就不会有大量的婚姻破裂，家庭破碎，就不会有严重的社会贫富悬殊现象，就不会出现女性被苦待欺凌压迫过重而起来造反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个世界所有的灾难起头都是人犯罪所带来的，所有的混乱可怕恐怖邪恶的事情也都是人的罪性所导致。归根结底，从人远离神悖逆神开始，秩序就被打破了。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哥罗西书的3:7-16，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保罗在第三章开始呢，他就讲述了一个和基督同复活的人呢、所当有的一些转变，由价值观开始到思想的转变，再到对付肉体情欲方面的一些转变。那么在这一段呢，保罗由负面的情绪呢，他就讲到了言语的方面了。在第8，保罗就吩咐哥罗西的信徒要弃绝掉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污秽的言语。保罗的重点是不说破坏肢体关系的一些话语。那么教会呢，作为基督的身体，就是神借着基督促成和平的。那么既是如此了，教会里面的人呢，就应当和平相处，彼此用爱心互相款待。况且神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赦免了众信徒的过犯了，那么从此呢，就再也没有人可论断任何一个信徒了。于是肢体之间也不应该用言语啊互相的批评还有践踏。或许我们很难杜绝一切的恼恨以及愤怒的情绪啊，虽然信徒已经穿上了新人了，但是呢，只要是人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一天，那么就会碰上很多让我们感到很烦恼很愤怒的人以及事儿了。然而信徒要靠着主来控制自己的言语 啊，不要说出那些恶毒的、毁谤的以及污秽的言语了。很多时候啊，话一出口啊，就难以收回了。正所谓覆水难收，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言语它的破坏力。要知道，小小的舵随着掌舵的意思，就可转动一艘大船。所以保罗就吩咐书信人呢，要弃绝一切的恶毒、毁谤和污秽的言语啊，也不要彼此说谎。那么彼此说谎对信徒群体造成的伤害和破坏力呢，或许更大。为什么？因为群体的建立需要互相的信任，没有信任和真诚，那么信徒从哪儿来建立一个和平的群体，去宣扬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奥秘呢？好，保罗一直强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已经在他里边成为一个新人了，并且按照神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更新啊，这些人不但在认知上更深入地知道有关神的事儿，那么在个人的品性和行为上，因着有基督的形象，那么生命呢就应该越来越像神。那么人在哪方面和神相似呢？那么就在喜欢分享和平的上边。当信徒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应该像神那么样的更加懂得和人来去分享自己的东西了，也愿意看到人和人啊，人和世界之间维持和好的关系。所以保罗就吩咐各罗西信徒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那么这几个素质呢，可综合在彼此饶恕的这个行动上。神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慈、有谦虚、有温柔和有忍耐的神。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到呢？那么答案呢，就在主耶稣基督他的饶恕上。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那么透过基督的创造，我们看到神他蛮有全能的一面，那么透过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更看出了神他蛮有恩慈的另外一面了。从前我们与神为敌啊，行为邪恶，但如今神却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就使我们与他和好了，并且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了。那么既是圣洁蒙爱的人了，我们就应当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啊，学习互相包容，彼此饶恕。那么饶恕呢，确实可以缔造和平的关系。那么更加重要的就是可以体现神他的属性。那么当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饶恕别人的过犯时啊，我们就在这个饶恕的行动上就证明，就反映自己真是神的选民了啊，真有着神的形象，与神的性情呢是真相似。除了要穿上以上的素质之外，那么神的子民呢也要穿上爱心啊。这里保罗就特别提到在这一切之外，因为在保罗眼中，爱是贯通全德的，所以呢保罗就吩咐各罗西教会的信徒啊，要有爱心，因为爱能够把怜悯、把恩慈、把谦虚、把温柔和把忍耐等各样属灵的美德联合在一块儿。好，第十六节的吩咐呢，那么基本上啊，是把上文所讲过的东西呢，来做一个总结了。在一切的吩咐里边，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基督的道啊，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么，如何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呢？保罗再次就提到，当用各样的智慧。那么，保罗他有何具体的建议呢？保罗他接着用了三个分词，就进一步的来说明当用各样的智慧，就包括了教导、劝诫以及歌颂。而三个行动都和赞美神关联起来了。在保罗眼中呢，教导和劝诫呢并不局限在啊讲道、逐日学或者是信徒的培训的时候。其实诗篇、圣诗以及灵歌啊也有教导以及劝诫的这些作用。啊，只要有智慧的使用，那么就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把基督的道呢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七节到四章十八节的内容。好，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七节到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好，从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第一节，保罗的焦点就转到更加具体的家庭关系的上边了。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呢，家庭成员可以包括父母、夫妻和儿女，那么还有在家中所服侍的仆人啊。于是当保罗转入家庭关系这个话题的时候啊，他就很自然的也关注到主人和仆人的一些相处了。那么第十七节是一个大原则，保罗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么这里呢，保罗特别提到奉主耶稣的名啊，这表示一种身份认同，就是你们都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以主耶稣基督为本的做事的方式啊，承认主耶稣在万有中居首位，或向万有的主支取能力等等。那么如此看来，信徒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多方面的关系呢，与奉主耶稣的名那么就结合起来了。在第十八到十九节，保罗就提醒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同时呢，提醒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不可虐待苦待妻子。我们需要留意，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提倡女权主义啊，高举女人的地位，他没有把整个以丈夫父亲为首的家庭制度呢给推翻，保罗他没有。无论如何，在既定的家庭制度里边呢，妻子呀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那么这个看法呢，也延伸到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了。那么在第二十节，保罗就提醒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同时也提醒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恐怕他们会灰心。凡事听从父母的吩咐呢，必须在三章十七节这个大前提之下来去遵行。就是说，只有当父母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奉主耶稣的名的时候，那么这样做儿女的就应当凡事听从父母了。好，接着在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第一节，保罗就把焦点呢转到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上了。那么在原文，仆人的意思就是奴隶。那么同样，保罗并没有用基督的道理来废除整个奴隶制度，保罗没有。奴隶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呢是相当普遍的，譬如在罗马城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呢，他们都是奴隶的身份啊。奴隶呢只是主人的财产，并没有个人权利。那么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保罗虽然没有斥责或者是要求废除奴隶制度，但是不表示他就认同这个制度。那么在经文里呢，我们看不到保罗他有任何合理化奴隶制度的一种尝试。保罗没有论证奴隶制度是否符合基督信仰精神。好，第二，保罗并不是抽离啊，独立的处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探讨基督徒生活这整个大段落里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保罗把基督徒当有的肢体关系啊，套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上。保罗可以这样做，那么原因在于收信人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了。于是无论做主人的或者是做奴隶的，那么都要存感谢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来去行事。所以保罗所针对的并不是一般的主仆关系啊，不一定可以直接应用到任何的雇佣关系上去。啊， 保罗吩咐做奴仆的基督徒呢，要凡事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啊，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明显的，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吩咐。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做奴仆的呀，总是要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可是当主人的吩咐违反了基督的道理时，那就另作别论了。奴仆当敬畏的是主基督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边去做，像是为主来做的。那么这个吩咐呢，可做两面的解释啊。一方面，奴仆要为基督的缘故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像是做给主基督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奴仆啊要为基督的缘故来拒绝去做一切不能讨主所喜欢的一些事儿。那么当然，奴仆要为拒绝的行为呢付上代价，但是也当知道他们从主那里呢就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好，我知道很多信徒在公司里有的时候啊很难做，在工作的时候呢也听到一些同事提到啊，有些领导呢让他来做假账，如果不做的话可能会被辞退。那么如果做了，这涉及到违背信仰和法律的事儿了。那么类似的事情呢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留意主耶稣基督他是使万有与自己和好的神，同时呢他也是赏善罚恶的神，而行不义的人他必受不义的报应。那么故此，当奴仆以服侍主基督的心态听从肉身的主人时，他们必在基督里来得到赏赐。那么同样，当奴仆以敬畏主的理由拒绝听从肉身的主人时，虽然他们会受亏损，但是还是会得着基业为赏赐。而那些行不义的主人呢，也必受报应。那么当然，作恶的奴仆呢，也会受到报应，因为主他并不偏待人。于是做主人的信徒也要效法基督啊，以公平公正来去对待他们的奴仆。那么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来反思，信徒需要彻底的改变各种社会制度吗？好，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六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是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后方用祷告来去支持的。我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也可以来学习保罗的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把基督的奥秘给分享出来。保罗除了吩咐哥罗西的信徒要为他们传福音来祷告之外，他还提醒信徒如何跟外人去相处。那么这个外人所指的就是那些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保罗提醒信徒要用智慧和外人去交往。那么怎么样做才叫有智慧呢？有时候，我们会用行为的后果来去断定。譬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二节，他就吩咐信徒的行为呢，要得到外人的尊敬。那里有智慧的来往，就是行事为人，能够得到教外人士他们的尊敬。于是呢，信徒不但要遵守圣经的教导，那么也得留心，外在世界的风俗还有社会的文化了。那么信徒虽然不属世界，但是仍要活在世上，做一个良好的市民，为主的缘故呢，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面对外人，信徒不但要有符合神的旨意，那么也要有符合社会的风俗啦、文化啦以及规范了。那么如果遇到冲突，该如何平衡这两者呢？我们需要注意，在两者之中，遵行神旨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除了用后果去断定一个行为有没有智慧以外，保罗在第五节的下半节呢，他就加插了一句爱惜光阴。那么爱惜光阴跟外人相处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么新翻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为把握时机。那么这个短语在原文有赎回时间的意思，仿佛我们的时间呢曾经落入到别人的手中了，那么现在呢需要把它给赎回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要把握时机，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何在。好，过去呢，我们曾经活在败坏中啊，看似善用自己的时间了，但其实呢，只不过是为邪恶的世代呢来去效力。但是如今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复活过来了，那么就应当借着追求以及思考上面的事，把时间给赎回，从此呢，不再以服侍自己以及邪恶的世代为目标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之下，信徒也是从原则方面去断定一个行为有没有智慧，究竟那个行为与神的旨意符合吗？在第六节，保罗就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啊，如何具体的用智慧和外人去相处。保罗他特别提到了言谈方面，保罗说要带着温和啊，好像用言调和。温和可以直接翻译为在恩典中，或者是带着恩典的意思。那么在和非基督徒来往的时候呢，信徒在言谈之间呢，要带着的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温文有礼啊、优雅等等。那么在这些基本的态度之上呢，信徒啊更需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叫自己的一言一行能够与神的选民的身份来配合。那么总而言之，就是信徒呢要让基督的和平来做主，这不单在信徒的群体之内，那么在和外人来往的时候啊，就更需要如此了。哥罗西书的四章七到十八节，保罗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保罗在书信的末了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一串的名字啊，这些名字看似和我们无关，但是对哥罗西的信徒来说呢，是有很大的联系的。而且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并非独自一个人被囚禁起来，那么与他一块坐牢的还有亚历达古。亚历达古他是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啊，曾经在以弗所的暴动中和保罗以及另外一个马其顿人该由啊一块被群众所拿住。那么暴动之后呢，亚历达古就继续的和保罗来同行。那么在保罗眼中，亚历达古是他的同工和战友。好，第二，我们看到保罗虽然被关在牢中，但不是完全和外界就断绝了。那么在七到九节那里，保罗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推基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阿尼西姆。保罗特意打发两个人到哥罗西教会里边去啊，务要把有关他的一切事啊都告诉当地的信徒，叫他们心里来得安慰。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是保罗所亲爱的弟兄， 在他眼中都是忠心的仆役，能够把保罗的一切事啊都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好，除了这三个犹太基督徒，那么和保罗同工的人还有以巴弗、路加和迪马。以巴弗是联系保罗和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是哥罗西教会的创立人之一，能够把教会的消息呢准确的来告诉保罗。路加医生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他不单给予保罗在医疗方面的一些照顾，他也把保罗的宣教过程呢给记录下来。那么教会传统一直认为路加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那么迪马是这三者当中得到最少描述的一位。那么按照原文的句子结构呢，亲爱的只是应用在路加的身上，那么在这里呢，迪马被列入问候者之一，保罗对他没有特别的评价。那么后来呢，这个人呢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了。那么在书信的结束部分呢，保罗他做出了最后的两个吩咐啊。第一个吩咐就是针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在第十八节保罗再次提到要纪念我在捆锁中，好为保罗的宣教来去祷告。那么第二个吩咐是针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弟兄亚基布的。那么关于这个人的资料呢，我们所知的也不多啊。整本新约圣经呢就只有两处提到亚基布他的名字。那么这个人啊，或许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在以巴弗离开时就暂代他的位置，就承担起了牧养和领导教会的责任了。那么从保罗的最后的两个吩咐，我们可以看出完成从主所领受的职分是他最大的一个关注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哥罗西书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旅程了。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啊，希望下一站游览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圣经从方方面面都在教导人要做一个守规矩与人和睦的人。那如果连这样一个讲道理的信仰都要被压制，确实这个世界毫无道理可言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即使